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怕普京被逼急，俄军接连失利，西方考虑俾佢落台阶。普京70岁生日，克里姆林宫罕见静英英。克里米亚大桥炸裂坍塌，泽连斯基顾问暗示只是开始。习近平追忌佢，边个坐总理大位？針對江澤民，新華社突然發布一消息，人權組織剛獲諾貝爾和平獎，總部被俄當局充公。馬斯克透露中共不滿佢送星鏈服務到烏克蘭。生活貧困，招先離婚亦增加。下面請聽詳細內容。怕普京被逼急，俄軍接連失利，西方考慮俾佢下台階。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接連失利，即使總統普京威脅使用核武器和進一步削減能源供應，不單止沒有嚇到烏克蘭、美國和歐洲盟友，反而讓人看到幾乎的勝利。彭博社說，一直以來西方國家擔心俄羅斯贏得勝利，現在卻擔心他失敗會不惜一切挺而走險。美國政府和拜登日前警告普京的核威脅不是虛張聲勢，因為他現在的選擇越來越少。拜登說，普京現在已發現自己沒有立足之處，不單止沒有面子，而且有可能在國內失去重要權力。歐洲有官員形容普京的處境是走投無路，當他將自己進一步推入陷阱，只會變得更危險。因此怎樣讓普京退場，現在成了北約思考的問題。目前莫斯科有些官員希望透過中斷能源供應和支持烏克蘭的成本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歐洲和美國的動作會減弱。部分俄國內部人士承認，克里姆林宮現在最大目標是一場持久戰。若果是這樣，普京在戰場連番失利的情況下將別無選擇，只能將戰事進一步升級，對烏克蘭發電廠和其他民用設施展開更大規模襲擊，甚至使用化武或核武。在短短幾個禮拜，烏克蘭的反攻節節勝利，重新奪回了曾被俄羅斯佔領的幾千平方公里領土，這個增強了幾乎進一步將俄軍逼退的決心，甚至可能超出在2月24日入侵前的防線。但若果烏克蘭取得的進展越多，普京的失敗壓力就越大，這個將遠遠超過他所能接受的。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曾向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表示，當普京感覺自己被逼埋牆角嗰陣，有可能變得好危險同魯莽。目前嚟講，即使普京喺口頭上對佢劃定嘅紅線非常強硬，但並冇採取行動去支持。因此美國政府話，而家需要搞清楚普京嘅出路係乜嘢，佢可以去邊度揾出路。普京70岁生日，克里姆林宫罕见静英英。10月7日是普京70岁生日，按照往例，克里姆林宫都会举办庆祝仪式，各地都有大小庆祝活动，祝贺呢名俄罗斯史上在位最长的领导人。但外界注意到，今年罕见咁克宫静英英，异常低调，即使北韩、白俄羅斯領袖紛紛送上賀詞，白俄眾大使在國內舉行慶祝活動，克宮幾乎沒有任何回應，讓外界好奇，難道是戰況失利不敢慶祝？根據一家拉脫維亞親俄媒體報導，熟悉克里姆林宮的消息人士透露，今年克宮完全沒有舉行大型活動的計劃，因為一件摩天輪事件讓他們決定最好不要舉行任何慶祝活動，不是時機，而且因為戰爭，國內各地方政府已經沒有多餘資金，甚至考慮要取消2023年的跨年活動，就好似疫情期間取消聖誕節活動一樣。還有政府高層透露，不慶祝都好，為何要提醒我們普京早到退休年齡了？但到底摩天輪事件是什麼？ 綜合媒體報導，原來普京在9月10日在莫斯科參加一個新開幕、號稱全歐洲最大最高的太陽摩天輪啟用儀式，開心剪彩後縱慣了拳擊館，慶祝莫斯科建成875周年。而幾乎就在同時，在烏克蘭戰場上的俄羅斯軍隊潰不成軍，正是從哈爾科夫、伊久姆等地撤退。雖然俄羅斯國防部強調不是敗退，是有計劃地調動陣地，但仲是引爆俄羅斯國內輿論怒火，連知名的御用軍事網紅都不撐，直批在莫斯科放的煙花彷彿是在度慶祝向烏克蘭投降，大鬧普京和莫斯科的寡頭權貴，而國防部只會懦弱，無能地用假報告掩蓋前線真相。克里米亞大橋炸裂坍塌，澤連斯基顧問暗示只是開始。連接俄羅斯和克里米亞的克里米亞大橋在當地時間8號朝早6點左右發生大爆炸，而部分車道坍塌。俄羅斯國家反恐委員會對此回應說是卡車爆炸造成的後果。據俄羅斯國營電視台 RT 報導，反恐委員會官員說，爆炸除了造成橋面坍塌之外，還令到平衡鐵路上的貨運列車起火，一共有7個車廂陷入火海。克里米亞大橋在2020年投入使用，全長19公里橫跨黑赤海峽，由鐵路和車道所組成，將克里米亞和俄羅斯連接起來。當地交通官員考慮在橋梁受損後改由渡輪服務，雖然事發原因仲喺度釐清，但事件發生後，澤連斯基嘅顧問波多利亞科喺推特上話：克里米亞呢座橋係個開始，任何非法嘅必被摧毀，任何被竊取嘅必回到烏克蘭，任何俄國佔領嘅必被驅逐。呢番話疑似暗示烏方參與其中策劃攻擊，但波多利亞科就冇直接說明。習近平追記佢，邊個坐總理大位？中共二十大即將展開，現任總理李克強宣布不再連任，所以邊個會擔任下屆中共第二號人物引起外界猜測。美國之音節目訪問了美國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恒清，他說主席習近平可能會顧忌政協主席汪洋，因此會揀個聽話的新人做總理。據時事大家談節目，主持人引用美智庫研究報告解碼中共二十大，說中共政壇是個黑盒，要解碼，提出二十大常委人事安排中可能出現接替總理職位的三套方案。第一是習近平親信現任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接總理。第二是現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和副總理韓正亦有可能。第三是英國全球改變研究所智庫則說副總理小胡胡春華是第一人選。美經濟學教授文冠中說，李強在上海擔任書記時期，清零政策會是對他的一大阻礙。關於汪洋，他認為汪洋是老資格的政治家，做地方官那陣積極改革，贏得讚賞，但後來和政府不和。胡春華就沒有出色的政績，但和習關係良好。李恒清說，胡春華和胡錦濤關係良好，而且受到重用，雖然胡在西藏、河北省都擔任過黨職，卻未見建樹，甚至在河北還碰上毒奶粉事件，而汪洋的資格比習近平更老，他在中共政壇的資格比習近平都老，習近平可能對他有所顧忌，因此習會想要一個新人聽他的話。針對江澤民，新華社突然發布一消息，近日中共新華社突然報導網信辦深入推進打擊網絡謠言和虛假信息專項行動。海外評論分析認為，這個或同最近網絡出現的江澤民照片有關， 距离中共二十大仲唔到两个礼拜时间。中共新华社报道，五号从网信办获悉，网信办深入推进打击网络谣言同虚假信息专项行动，敦促网站平台进一步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领域网络谣言。又话截至目前，重点网站平台共处置传播网络谣言账号2800多个，第一时间扫完并关闭首发账号。这个让人想起最近出现的两则消息，第一则是习近平自上合组织峰会回国后多日未曾公开露面，同时网传宋平等中共元老将他软禁等等。9月24号微信公众号大记者又话说推出标题为老同志是党的中流砥柱定海神针文章，公开称赞刚刚发声的中共元老宋平，文章一度在微信热传，但没几耐就被删除，该公众号亦被封号。该公众号的记者顾万明是原新华社知名记者，在2011年退休，目前应该70岁左右了。第二则是有江派背景的星岛日报2号对外发出两张同江泽民有关照片，但有网民声称照片在场内看不到，还有是真是假。而且另一位大陆网民亦说该照片在大陆网络无法上传。有评论员分析认为，在照片出现三日之后，新华社就声称网信办持续深入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时间咁凑巧，令人怀疑和上述事件有关。李玉昌说，网民称该照片无法上传，足以说明是网信办所为。这个等于说，虽然中共官方没有明确表态，但江泽民相关信息已经成为二十大重点维稳对象。对于这个当年一手打造的中共防火墙，封杀网络真相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这个结果一点都不冤。人权组织刚获诺贝尔和平奖，总部却被俄当局充公。国际人权组织纪念刚获得2022诺贝尔和平奖，但它位于莫斯科的总部却在得奖消息公布后没几耐被俄罗斯政府没收充公。据纽约时报报道，纪念是俄罗斯人权组织，它主要是揭露过去苏联的种种犯罪行为，透过出版历史书籍、举办展览、教育等方面着手，揭示苏联过去恐怖统治下的历史。长久以来，纪念被俄罗斯政府视为眼中钉，早在2021年12月，纪念就因为被莫斯科检察官指控为恐怖主义活动辩护而被解散组织。诺贝尔委员会在今个月8号宣布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由白俄罗斯人权团体领袖北亚利亚茨基、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和乌克兰公民自由中心共同获颁。诺贝尔委员会认为纪念的理念在于正视过去的罪行，并能防止新的犯罪行为产生有重要贡献，因此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纪念。马斯克透露中共不满他送星链服务到乌克兰。世界首富马斯克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北京不赞成他将 SpaceX 的星链 Starlink 卫星互联网服务发送到乌克兰的决定。金融时报在7号刊登对马斯克的采访，马斯克说北京已明确表示不赞成他最近在乌克兰推出星链通讯系统，帮助军方绕过俄罗斯对互联网的切断。他还说北京寻求他不会在中国出售星链的保证。今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日后，马斯克向乌克兰发送一批星链卫星互联网天线，帮助乌克兰在遭到俄罗斯袭击和他们军方卫星供应商遭到黑客攻击的情况下保持网际网络连接。乌克兰官员和军方对此举表示赞赏。一名美国将军说星链彻底摧毁了普京的宣传活动。 并阻止了俄罗斯让泽连斯基保持沉默的企图。另外，马斯克还在伊朗启动了星链，因一名22岁伊朗女子在警方拘留期间受虐死亡，引发伊朗民众对专制政府的大规模抗议。在抗议期间，伊朗民众报告互联网被当局封锁，而卫星互联网服务在大约40个国家和地区可用，但 SpaceX 尚未在中国销售星链。中共媒体就说 SpaceX 没有在中国申请营运许可证的计划。外界亦看到马斯克的特斯拉严重依赖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去年特斯拉全球交付的一半汽车来自中国。金融时报报道中，马斯克认为中国入侵台湾是不可避免，到时候特斯拉和苹果企业都会受到波及，而全球经济将折损 30%。 马斯克建议将台湾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来防止冲突，规划一个比香港更宽松的行政区政策，而马斯克的话就引起轩然大波。生活贫困，招鲜离婚率亦增加。在招鲜离婚逐渐成了社会问题的情况下，最近因生活贫困要求离婚的家庭亦增加。在5号，平安南道消息人士说，最近地方城市的离婚数目增加了。平安南道的道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道裁判所所长说，最近申请离婚的数量增加成了严重的问题，在招鲜原则上不承认协议离婚，只能通过审判进行离婚，特别是招鲜家庭法第21条规定，配偶严重违背了夫妻的爱情和信任，或者因其他理由无法持续夫妻生活的情况下才可以离婚。实际上，招鲜认为维持家庭是和维持和发展社会息息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将离婚当成是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在这种氛围下，申请离婚的人数却增加，道裁判所所长就出面表示出担忧。3月初，金正恩对平安南道道党委员会和司法机构表示，将离婚的人当成为社会造成混乱和违反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人，亦即是说离婚率的增加成为社会问题的情况下，金正恩亦要求进行管制了。消息人士说，离婚数量增加的最大原因是贫困。今年离婚的家庭比去年同一时期增加了3倍。消息人士介绍，最近招鲜还出现了不想结婚只想同居的女性，因为结婚后需要侍奉丈夫，经济负担增加，而且离婚还非常难，所以追求同居这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招鲜当局采取了防范离婚的各种方法，例如对希望离婚的夫妻进行调查，并对责任更大的一方判处6个月劳动锻炼队处罚的消息，为防范离婚判处了法规中没有的处罚。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